现在不知道会是团体的，所以我不能没有我们的主，没有我们主我们不能活，没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教会，不只是个人里面，也有团体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全本的圣经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扫罗，但还有一个那些护照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这个护照是团体的护照，因为我发过的聚集你的儿女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护照乃是把我们聚在母鸡的翅膀底下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护照是什么护照？这个护照就是我们蒙一个召，主都把我们叫来了，叫我们归为一个身体。本来你在哪里，他在哪儿，他也在哪里，但是现在母亲就有一个翅膀，现在我们都聚在母亲的翅膀底下，感谢主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够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事就能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。所以昨天我们特别讲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这是团体的护照，但是团体的护照和个人护照是不能分开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个人不属灵，你不可能教会属灵的。所以，只有个人属灵、个人追求，才能够造成一个空气，叫全教会不属灵。所以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如果没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没有扫罗，扫罗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没有个人没有听见这样的呼召，他就不可能听见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，就是说亚伯拉罕到底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？亚伯拉罕虽然在帐篷里面，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今天所有的城。是城墙有根基，城有根基，所以只有圣经里面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城，那个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是整个的根基是12块大的宝石，所以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宝石。那个宝石的面积有多大呢？它的长有从这里到芝加哥那么远，它的宽也是从这里到芝加哥那么远。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宝石吗？一共12层这样的宝石，而这12层的宝石就做了那个城的根基。所以亚伯拉罕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所以等到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亚伯拉罕他一生就是等候这件事，但神又告诉我们说，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那么首先亚伯拉罕他远远看见耶路撒冷，他欢喜，而且欢喜的迎接，所以他就在帐篷里面等候。是不是被动的等候？不是的，原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开始工作。怎么工作呢？神告诉他说，你要把以撒献上，但是不在厨房献上，你要走3天的路程，然后你要到摩利亚山上去，在那里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要的不是以撒，神要的是亚伯拉罕，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把人放在祭坛上，不是。所以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心，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说神真正得着的乃是亚伯拉罕，感谢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奉献表面上他爱神，表面上他把他自己最好的都摆上了，他忘记了。就是这样的奉献，原来是神的亚伯拉罕，就这样奉献，耶路撒冷的故事就开始了。耶路撒冷怎么会变成耶路撒冷呢？我们的摩利亚山就是围绕着，就耶路撒冷后来就是围绕着两座山，一个是锡安山，还有一个就是摩利亚山。然后每年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都要带过他们的土产，他们最好的以撒。他们种田的时候，他们要把最好的土产，就好像以撒一样，现在呢要像他们的亚伯拉罕一样。他们不是在哪里就可以献上，不可以，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。然后弟兄姊妹，当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的美的时候， 那现在大家看见等在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，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巴黎和纽约不一样的地方？这里所代表的乃是神的见证。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是怎么建起来的？先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然后亚伯拉罕生几个，艾萨生两个，然后你看从这么多的后裔，他们都做同样的一件事，他们所做的事就是献上。所以你看见，等到耶路撒冷真的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这耶路撒冷怎么建造？很清楚，教会得到建造，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以撒献上的，都没有留下以撒不给我们。所以哪里有这样的奉献，哪里有教会真正的建造的。否则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很辛苦，我们以为怎么办工厂就怎么办教会，怎么办这个学校就可以怎么办教会，什么办法都用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我们最多能够成立一个社团，这不是教会。真正的教会能够得着建造，乃是我们所蒙，我们行事为人要和我们所蒙的照相称。我们既然蒙召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到底耶路撒冷有没有开始？到底耶路撒冷有没有开始？你要问说，耶路撒冷有没有在你身上开始？你有没有把以撒献上？他有没有把以撒献上？这有100个人，如果把以撒献上的话，那这是教会；如果这有1000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扣住自己的话，这只是会众，这不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乃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主呼唤说，主呼召说，那双重的呼召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我愿意，你不愿意。那么那个大的翅膀在哪？大的翅膀就在摩利亚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献上，今天你不要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，完美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件事情，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你看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开始了，复兴就开始了，非常清楚的。今天我们讲，我们行事为人和蒙所蒙的召相称，这不是一个口号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但愿我们能听见，摇啦摇啦。也听见扫罗扫罗，我们更听见耶路撒冷耶路撒冷。所以没有个人生活，没有个人的贡献，就没有教会的建造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很自然就连在一起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耶路撒冷？你只要看最后整个宇宙最后的景象是什么，你就知道说神在时间里面工作再工作，工作再工作，最后他的工作有没有完成，他最后完成了什么。你要看到最后的情形，你知道这一定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你看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，结果耶路撒冷的能量从天而降。所以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一路上在历史里面他只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建造耶路撒冷。感谢主的兄弟们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耶路撒冷已经从我们身上开始。你听见那个耶路撒冷的呼召没有？但是稀奇的很，这个神，这个天使指示约翰的时候，那告诉他说：“我要把羔羊的蹄，心腹之羔羊的蹄指给你看。”结果他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。一面是一座城，另一面是一个心腹，是羔羊的心腹。这两个好像没有办法放在一起的，但是非常的稀奇。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一面是羔羊的心，另外一方面呢乃是一座城。所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把自己献给神，所以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工作。你看见了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你看亚伯拉罕一举手一投足，他所在彰显的乃是神自己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等到他献以撒的时候， 他不是把神彰显出来，他进入主身，结果他愿意把他在摩利亚山就献上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在奉献这件事情上，神把亚伯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非常的清楚。同样的是在摩利亚山上，在多少年前亚伯拉把以撒献上，那是2000年前。同样是在摩利亚山脉，摩利亚山脉中间是圣殿山，最南边是锡安山，最北边稍微高一点的是哥哥他山。你看见2000年前我们主在神在哥哥他山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完全献上了，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？哥哥他山原来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，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，亚伯拉罕所献上的以撒所代表的就是基督所做的。现在你明白了，一个人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神在我们上有一个目的，目的就是把我们做到像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叫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的目的，一面叫我们向神彰显他，另一面叫我们为他掌权，这不是那个目的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结果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所做的事，能够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宇宙中一件大事。那个大事是什么？那个大事就是神第一次爱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们，第一次给的时候就把独生子给了我们。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爱的地方，你去读全本的圣经，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到爱？第一次提到爱就是创世纪第22章。那你说你所爱的以撒，那个爱什么爱呢？那个爱，当亚当爱以撒的那个爱所代表的，那是神爱他独生子的爱。所以今天你看见了，我们所蒙的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？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？那这是一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第一次提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，第二次的爱是以撒爱利百加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第一个亚伯拉罕把自己奉献，把以撒奉献了，耶路撒冷就开始了。第一个神，第一个亚伯拉罕为他的以撒娶妻子，结果你看见说利伯家就出现了，利伯家所代表的最后就是羔羊的妻所彰显现出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知不觉在亚伯拉罕身上两件大事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；另外一方面，耶路撒冷是解释什么？耶路撒冷让你看见的是什么？给你看见的是羔羊的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就受引导，他不知不觉做了一件事情，刚好是告诉我们宇宙中一件大事，告诉我们神到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。你还记得吗？到了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，他就请他老夫人来，让老夫人告诉他，叫他在里面起誓，叫他一定要到巴旦亚兰去，然后为他的儿子娶个妻子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以撒慢慢长大了，那么现在呢，那人就居不好，就好像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神说那人就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。那句话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是对亚当说的，其实是对他儿子说的。我们主是独生的儿子，那人不居不好。所以看见说，现在谁要打发老仆人，他的老仆人就是圣灵。所以圣灵就来到地上，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妻子，来寻找一个妻子。所以这就是创世纪，这就是创世纪24章的故事了。等到这个故事完的时候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以撒爱利伯家。那以撒如果预表基督的话，利伯家当然是预表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次的爱乃是 父怎样爱他的儿子，给我们看见说天上的神怎样爱他独生子，但第二次爱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爱教会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爱了？为正难的宗教就不是宗教的。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全本圣经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就提到爱，就这么第二次嘛，所以这样很自然的就替爱下了定义了。所以感谢你们的姊妹，神不只是亚伯罕过亚伯罕亚伯罕，那从此以后你看见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。但你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，你不可能和基督的配偶，你不可能和基督的心腹把它分开，两个是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利伯家的故事的时候，那我想弟兄姊妹如果记忆还记得的话，你知道那个二十四章那里面所发生的故事。那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一起去看它，但是我想大家记忆里面大家还记得，你看你还记得就是亚伯罕结果带了十头的骆驼，然后呢就到了拿赫的城，然后就看见一个女子出来打水，她就在神面前祷告说，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，就叫她就能够碰见一个女子，她不只来打水，她不只给亚伯拉罕喝，不是亚伯拉罕是仆人喝那个水，而且呢还要给十个骆驼都叫他们喝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如果看见圣经那个记载啊，当亚伯罕遇见当的这个亚伯罕仆人老仆人遇见利伯家的时候，他是下到井里面去，所以可见呢那个井呢是要走下去，然后呢提了一些水上来，然后呢就给这个老丈人老仆人喝了水。但现在老仆人要知道说，到底是不是神所拣选是为亚伯为以撒所预备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的祷告就是说，如果他能够叫他所有，他不光说请喝，而且我为你的骆驼，我也为你骆驼都叫他喝足了，那么那个人就一定是神所命定的。那么详细的故事我咱们不去说，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殷勤，你看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知道这个女子是怎样的女子。有的人说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冒险？不是，你看你就在这个背后，你看你这个女子不光是她彬彬有礼，她不光是知道这个人远道而来带着骆驼，不光老仆人渴了，十个骆驼也渴了。但是君子们，你要叫老仆人不渴很容易的，你要叫十只骆驼不渴，那你看你背后有多少的工作。如果一个女子真的能这样做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是神所拣选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结果他知道那是神所做的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利伯家从来没有见过亚伯拉罕，那现在呢是老夫人在那里做见证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主，我们为什么信主？我们为什么相信福音？那是因为圣灵这位老仆人在我们里面，借着神在福音聚会里面所说的那些话，在那对我们说话。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，但是路上你看见说这个利伯家怎么认识以撒的，那是因为听见老夫人为他所做的见证。那老夫人怎么做当见证呢？他说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给我主人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土杯骆驼和驴。我们的神千山牛万山羊都是他的，他一个独生的儿子。所以我主人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一个儿子，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，就是我们的主。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神的儿子？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宇宙中有一位神，而且你看见说，我们主耶稣乃是承受万有的，因为你看见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主人家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。那么利伯家在旁边听，虽然他不认识以撒， 但是他听见了老妇人的见证，他就把他放在心里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老妇人做了什么事吗？老妇人就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把环子，就把金，就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拿了这个金环，重半舍克的，两个金烛，然后重十个舍克的给了那个女人。那么起头呢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带在什么地方。到了后面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就结果呢，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，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金环戴在鼻子上，还有两个金镯呢，是重十颗十颗的，是放在他的手上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神已经把我们许配给了基督。第一个许配给基督以后，你看见现在我们身上不光是手上戴的金镯，手上戴的金镯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行事为人，乃是和你所蒙的召相称。本来立国家应该仍旧留在那个地方的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他前途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他要走一条路，他要践踏以撒，现在他已经许配给以撒，因此从此以后他带着金镯子，金在圣经里永远代表神的心情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等到我们许配于基督以后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彰显神自己的心情，甚至金镯子代表的。那更稀奇的就是圣灵居然把他的金环子戴在我们鼻子上。那也许你们也觉得这很稀奇，我们没办法想象那个时候风俗这样的风俗，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，自从我们许配给基督以后，我们只要戴上金，我们只要鼻子上戴上金环，那什么意思？从此以后我们呼吸就不再遥远。你本来可以自由的呼吸，因为你没有戴金环子，但自从你蒙恩得救那一天，你戴上金环子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从前那么好像你受了很多的约束一样，就好像我们结婚以前一个人来来往往很自由的，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要去书店就去书店。但现在不同了，如果我和那位从上次上街的话，那如果我进书店，我要看看他的脸，如果他脸是长的我就不进去，他脸是远的我就进去。这不是说你怕，如果你不这样，你如果把他拖进去有什么后果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你没有结婚以前你是自由的，但是戴上金环以后，你当然就不方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自从我们被戴上金环，只要我们被许配给基督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前途慢慢开始不一样了。所以到第二天早晨，这个老妇人就告诉拉班说，他说请你打发我回到主人那里去吧。结果当然做舅舅，当然做妈妈的不舍不得了，他说好不好让他在这里再停留十天不就好，在十天又再跟你去。那最后呢，他们这样好吧，我们来问李国家看他怎么说。但圣经告诉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叫李国家来问他说，你和这人同去吗？你和这人同去吗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要问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与这人同去吗？一路上在你没有见到以撒以前，是谁与你同行的？是这老妇人与你同行的。但问题在这里，你若与这人同去的话，你所面对的明天是个完全不知的明天，你完全不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，那你不知道前途是怎样的一个前途。这条路李国家从来没有走过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李国家听见老主人的见证，他虽然没有见他，但是很稀奇，在他里面有一个反应。那个反应，当他家人问他说，你们要与这人同去吗？意思是说，你愿不愿意蒙召走长远的路，骑在骆驼上，然后最后你要与以撒联合，你愿意吗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李国家说，我去。 这就是彼得书信告诉我们的，你们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。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没有见过我们的主，所以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去，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，所有蒙恩的救人加在一起就是你我家。所以教会在那说我去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完全从巴拿雅那里完全被分别出来，现在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。从此以后，他蒙召走一条道路，那条道路是旷野的道路。所以接着立刻圣经告诉我们，利伯家就骑上骆驼，这条路没有人走过的。是谁带他走这条路呢？那是老仆人带他走这条路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骆驼是不洁净的，但是当利伯家骑在骆驼上的时候，借着骆驼可以他当他让他经过这个世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仍旧在旷野里面，但是我们今天怎么经过这个旷野？我们还是骑在骆驼上，许多东西都是不洁净的。问题就是，虽然骆驼不洁净，你要骑在骆驼上，不要让骆驼骑在你上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钱是不洁净的，金钱是万恶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钱是最坏的主人，是最好的用人。只要你骑在骆驼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不是钱用你，是你用钱。结果你看见说，是骆驼能带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好，现在弟兄姊妹，自从第一世纪，当教会对于主说，对于老仆人说我去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蒙恩救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蒙恩救，我们都说我去。所以现在把这所有过去加在一起变成立国的，因为立国家预表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从第一个世纪立国家就在这个旷野，这个旷野麦田的旷野，在这旷野里面就在那里走路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从立国家这个地方一直到以撒要走多少的路呢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1000公里的路，从幼发拉底河这一边，然后经过叙利亚的旷野，那是热，炎热的不得了。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曾经经过那个地方，你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地球上还有这么热的。然后呢，就经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然后慢慢走到大马色，走到大马色以后，从约旦河啊，沿着往这大道，然后一路上南下，然后经过加利利海，然后经过死海，然后最后到了红海，然后再转弯，最后才到了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利伯家一共大概走了1000公里的路，你想想这里面要经过多少天的旅程？每一天你所面对的乃是旷野，但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叫他走前面的路？弟兄姊妹，他的行事为他走的这条路，是不是和他所蒙的召相称？有一个小姊妹，她的见证很好。他同寝室的人就问他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和别人不一样。结果他就告诉他说，我有个秘密告诉你。他原来有个金项链，金项链上面有一个盒子，把盒子打开，那里面有一个圣经节，有个指头，上面写了一节圣经节。那个圣经节就是，你们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。这就是我们姊妹的见证，这就是我们姊妹的秘诀。他就像利伯家一样骑着骆驼经过这恩德可畏的旷野，他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的，但一路上是圣灵带领我们，一路上是利伯家带领着，是这个老仆人带着利伯家一直这样往前走的。也许大家对于骑骆驼没有太多的感觉，那我们有一班弟兄曾经到过这个西乃山，那我们可到过西乃半岛，而且我们希望从利非定能够到西南山，那需要坐骆驼的。我们只选了大概20公里的路，然后呢，我们大概50几个人，每个人都找一个，我们都雇了一个骆驼。 但是很可惜啊，骆驼跟马不一样，马呢又壮又大，所以如果你骑在马上，因为马的背啊很厚，所以呢，你若脚盘在上面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休息的，因为马如很壮很大，所以骑马呢实在说来可以休息的。但骆驼完全看这骆驼到底是多大，如果很壮的那当然好，如果又瘦又小的话，那么你两个腿啊就挂在上面。那么20公里啊，我如果没有坐的话，大概有4个钟头才走到。起头大家都很兴奋，哦，我们终于每个人找到骆驼，每个人都骑骆驼，而且可以用力飞定，可以一直骑到这个喜马山。你看这个多么好，就赶这个，这感觉多么好。但是没有想到，1个钟头以后已经交付人前。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喜马山，我问大家，你们下次还要不要骑啊？没有人再不骑，你要是再不骑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20公里。20公里的旷野已经叫我们疲倦，叫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一直到今天一共走了2000年，还没遇见以撒。自从我们主被卖的那一年，是约翰告诉我们是那时夜间的，因为公义的太阳要下山，现在开始漫长的黑夜。2000年来，教会一直是一次薄饼又一次薄饼，每一次都是吃主的晚餐。2000年来，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的，因为天从来没有亮。那我们的晚餐什么意思呢？晚餐乃是家庭的餐，全家人聚在一起。在古时候没有电灯，等到享用完晚餐以后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等天亮。所以因此呢，2000年来，教会一直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，所以我们喝杯，我们吃饼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一次的晚餐比上个礼拜的晚餐更靠近我们主。这所代表什么？所代表的就是利伯家自从2000年来教会怎样经过这个考验。头300年，你看好多基督徒的血，基督徒的血就好像就寻到的血，结果就变成了教会的主子。教会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苦难，多少次的逼迫，一直到今天主还没回来。每一个世代都等候主回来，每个世代都以为说很快就见到利伯家，很快就见到以撒了。但是稀奇的很，这条路好像一直走不完的。许多时候一代一代又过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这条路走的最后是怎么走的呢？所以圣经如果我现在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，你就清楚了。这个圣经告诉我说，那时以撒呢住在南地，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，天将晚，那这已经走了1000公里。然后呢，以撒出来在田间牧养，以撒不在家里，以撒跑到田里面去，田什么地方？田不是他的家，他跑到家田里面去。结果呢，他举目看见了那些骆驼，利伯家举目看见以撒，就急忙下了骆驼，问那仆人说，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是谁？仆人说，是我的主人。利伯家就拿帕子蒙上脸，结果新郎和新妇就相遇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撒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这个爱乃是以撒还有利伯家的爱，这个爱是全本圣经里面除了第一次亚伯拉罕爱以撒之外，第二提到的就是以撒还有利伯家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后新郎跟新妇终于相会了，他们不是在家里相会的。利伯家走了一段路，以撒也走了一段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我们与我们主相会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被要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他相会。空中不是宝座，神是我们主，是从宝座到了空中，他突然落下，他也走了一段的路，但是最后 他们在哪里相遇的呢？他们是在空中相遇的。那毕竟是自从我们主离开我们以后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主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已经虚配给基督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讲到末日是讲到主的日子，耶和华日子，那很可怕的，那是旧约里面所讲的日子。但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的话，讲到基督的日子，讲到基督耶稣的日子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所等候的不是将来的审判，我们所等候的不是主的脚怎样踩在橄榄山上，那个全世界都要看他来审判的主。但是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基督的日子，那个日子就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日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主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说我必快来吗？约翰不是说是的，阿们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来。这个祷告已经2000年了，直到今天他还没回来。到底为什么主迟延？如果我们明白异国家的故事，你就知道1000公里从约旦，从以幼巴底以外一直走到南地，比起这个以扎从加利走到田间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虽然教会已经走了2000年，好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，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路到底还有多远？在多远的时候，新郎与新妇就能够相会呢？感谢主，我们主特别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三次说：“我必快来。”启示录启示已经完毕了，所以现在主保证了，你读启示录的目的，最后不要忘记主的保证。所有整本的启示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主要回来。如果今天你只知道7个印、7个晚、7个好，如果你知道灾前灾后只能2倍级，如果你忘记了你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人，这个启示完全白读了。明白？你可以是启示录的博士，但问题就是你的生活、你的行为、你的一举一动、你的行事为人，是不是与你所蒙召的相称？你不说我去吗？我去什么意思？我去当然离开父家，我去，我当然现在这条路走在旷野路上，最后我们要与主相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蒙召的话，我们天天都是等候主回来。因为主怎么说呢？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主什么时候来呢？我们的最小约翰代表全教会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来。”2000年来，弟兄姊妹，教会一直是这样的祷告，但是还没有回来。那为什么有这么迟延呢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刚才所说的预言，我们有一点点领会。原来在原文里面，主说我必快来，那个原文的意思不是 I will come soon， 不是。原文的意思 I will come swiftly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文的意思是我一旦动身了以后，我快速的来到，火速的来到，这是原来的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主是不是动身？什么时候主真的动？如果主动身的话，那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感谢主。当你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？那弟兄姊妹，夏天就记得，人子已站在门口。那几个以色列复活来说，以色列复活哪年复活的？1948年复活的。当1948年以色列复活的时候，主说人已经站在门口了。那这个门口不是西洋房子的门口，今天你到西方的房子，你一进门就进到客厅了，这不是。这是中国式的房子，这是犹太式的房子，是个四合院。所以进去就有个大门，然后有个外院，外院有个门，然后进到内院，内院还有门，当然你的房间有另外一道门。那么主圣经告诉我们的人已经站在门口，你不知道哪一道门。圣经没有告诉你，也许是大门，也许是已经快到了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已经到你的门口了，他是不是已经动身了？如果就说我一旦动身了，我还快速的来到，那不是很快就要来了？那是不是我们好像我们已经很快已经到了南地了？我们已经过了红海了，我们过了死海，也过了红海。一转弯，你到了南地的时候，你很快就能见到我们主的面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自从1948年以后，不要忘记，对所有等候主回来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主是不是真的重生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主告诉我们说，他已经在门口了。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时候他能客厅呢？所以很多基督徒居然算，他说，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因为圣经说他主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呢，这一切都要成就。所以这是意思呢，就是说过了一个世代，那这个世代有多久呢？有的人读圣经，当然有圣经根据是40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过了40年以后，主耶稣就已经到了客厅了，那就要回去回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读圣经的怎么读呢？他们算一算，这个1948年如果主已经站在门口了，那么这个世代过去以后，这个事情就成就了。那么加上40年，主应该就到客厅了。所以这样呢，1948加上40就是1988。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很兴奋，他们相信1988年主一定能回来。那么还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，是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。这本书是一直畅销，到1988年以后才不畅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1988年主没有回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人都是爱主的，这些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，但他把圣经读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面下文，那日子那时间没有人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天使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圣经学者爱主爱的地步，他们几乎比主耶稣还要能干，你不知道他就知道。他说1988年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人会愚昧，人会错，但是稀奇的很。一面到了1988年主没有回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表示说，这个那日子那时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别问，人是在门口还是真的？主很快又来了，还是真的？所以你看，1988年主没有回来，但是1989年那个事情发生了。1989年到现在，大家都认为说是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年。他们告诉我，这一年乃是历史。整个历史停止的那一年，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年在天安门广场，有一群的这个坦克车经过了一些经过一些悲惨的事件以后，结果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结果所有坦克都挡住了。所以写历史的人就用那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1988年就是1989年，那一年人类历史停。因为那一年就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命运。现在的重点不是天安门所发生的事，现在的重点是什么？现在重点就是在那一年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吧，到年底很重大的事情发生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是柏林围墙不知道怎么就倒了。柏林围墙倒了，柏林围墙那道墙所代表乃是代表整个的前幕。到了那一年的圣诞节，在罗马尼亚，没有想到，那在罗马尼亚的那个铁幕，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就这么瓦解了。然后很快的，我们看见全世界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莫斯科帝国就这么崩溃了，这是做所有的人做梦也没想到的。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你记不记得？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讲到大人想，这个头是金的，然后银的，然后等等等等，然后到了脚趾头的时候，有起头是半铁半泥的，不是吗？讲到半铁半泥的时候，不是讲了一块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吗？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世界，就告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我们要回来，就是那个石头才能结束这个世界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在脚趾头以前不是有半铁半泥吗？那半铁半泥你怎么去明白它呢？很清楚的，世界就分成两个阵营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在十个主头还没有出现以前，这个世界是分成两个阵营的，一个是铁的阵营，一个是民主的阵营，一个是民主的阵营，一个是集权的阵营。那个集权的阵营边就继续罗马帝国的精神，那个铁这个铁的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1989年。告诉我们说，整个世界的冷战结束了。本来我们知道说，经在纽约有多不知道多少核子弹头对着纽约、对着洛杉矶的，我们经过这个事。但什么时候 曾几何时，或者冷战忽然就接触，这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现在你回过去想，什么时候冷战结束？什么时候本来这个两个阵营就忽然消失了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如果1989年代表铁幕瓦解，如果1989年代表这个柏林围墙倒塌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说，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本来是半铁半泥的，现在就结束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已经进到十个指头的世界，十个脚趾头的世界。那随时随地，那块石头都可以砸在我们脚上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20年来，你看看这个世界变化有多大。我们刚刚听完海地的地震，接着是这个智利的地震，接着是高雄的地震。我们实在说来，我们听到四川的大地震还没有多久，为什么一个接一个？不只有人，不只有天灾，还有人祸。自从有114变以后，你看见主要整个世界不一样，美国不一样。那么除了有 SARS 之外，又有禽流感，又有猪流感，然后呢还有海啸，南亚的海啸还记得吗？那个整个苏门答腊移动了35公尺，稀奇的很，连整个地转，连整个地球的自转都受了影响。所以这不是很，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过去的20年，这个世界是急速的变化。这不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一旦出发的话，我很快的就来到了。所以难怪有人认为过去10年是美国在地狱里的10年，也是中国崛起的10年。那请问，这许多现象的发生不是完全照着圣经的预言在那一步一步的应验吗？那最惊艳的是不在这里。1989年如果光是铁幕倒下的话，这不稀奇。就在1989年那一年，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。那一年 ，WWW 就诞生了。今天所有的互通网、互联网是那一年开始诞生的。一说那一年开始诞生，这个世界不是分开的，世界反而变成一个连一个小村子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行动电话，可以用 Skype， 可以用这个什么 GPS 等等等等。你有没有觉得过去20年这个世界急转弯？从来做梦也没想到，2017年说 iPhone 发明了以后，你就知道那么小的东西就可以带在我们身上。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1989年以后。你看，你这个世界不光是不再是分成两个阵营，而且果然像圣经所说，等到基督要来的时候，那个世界是统一的，大一统的局面。到时候，你看还用经济来控制我们，所以才有666等等等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种种，不就是刚好是往这个方向去吗？所以，如果这件事真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没有再过几里，我们要遇见亡灵主。虽然走在旷野的路上是非常容易疲倦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是我们去，我们要见亡灵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心腹装饰整齐没有，所以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。没有再过几里，没有多久，我们就要这个路就要到终点。这个故事谁的故事？这个故事是弥伯家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也是教会的故事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已经走了2000年了。自从1948年以后，我想是越来越快，尤其到了1989年，肯定的这个世界不一样，肯定这个世界就照着圣经的预言一样一样的预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就很快的回来，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银行已经倒了，已经破产，你还把你的钱财放在里面吗？如果你看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，如果你看见也许在那拐弯，我们就能遇见我们主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是蒙召的众生，如果教会乃是世界里面被召出来聚在一起的话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撇在后面。我们教会今天仍旧经过大河与旷野，我们仍旧骑着骆驼。我们目的什么？我们如此行，为了纪念他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每天我们生活，每天我们动作，我们每天的思想是什么？就是随时随地，我们的主都能回来。最后，我用一句话来做结束就可以。Campbell Morgan 是很会读圣经的人，他说，他希望他每天都在辛苦工作，他希望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主已经回来了。然后我们主，他很自然地 take over 所有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所等候的就是那一天。所以不管我们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，但我们每个人都做个运气，我们也许呀，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。但是你从立国家的故事，你从主说我必快来的保证，我们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，的的确确就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特别我们听见这些什么地震啊什么等等，就更提醒更摇醒我们，这是实在说来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警钟，叫我们警觉到大概没有多久，我比沙就要到田间落下，那个是他举目看见骆驼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教会像立国一样举目看见比沙，结果圣灵告诉我们说就是他。这就是你没有见过他，却想爱他。你虽然没有见过他，但是你基督徒你说我去，我们每个人都说了，教会也说了。所以但愿最后我们有一个祷告，这是像约翰祷告一样，主耶稣啊，你快来！我们一起做简单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我们何等愿意圣灵在这里把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心处，主啊，这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召是何等的召。你不只呼叫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也呼唤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我们相信，虽然今天我们坐在帐，住在帐篷里面。我们来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是我们的神所经营所建造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主啊，但愿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也就是新主装饰整齐的时候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祷告，虽然聚会散去，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。靠你的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